位听众。5月4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头条各有侧重。费加罗报重点关注西班牙巴斯克独立运动团体艾塔宣布自行解散的消息。解放报则聚焦俄罗斯为洗清叙利亚政府化武袭击嫌疑所做的努力。财经报刊回声报重点思考法国政府阻止逃税的措施的成效。法共人道报梳理总统马克龙上任一年以来法国政坛左翼阵营的现状。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试图总结马克龙就任总统一年来的表现。关于中国，回声报以简讯方式报道了中国外长王毅在朝鲜的访问，中国可能已在南海有争议岛屿部署导弹，以及美国指责中国吉布提驻军以强力激光骚扰美军飞机驾驶员的事件。回声报以较长篇幅介绍了法国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自4月底开始在上海联合主办的陌生风景展览。这是卡地亚基金会收藏的标志性艺术作品首次大规模向中国观众展示。中国中兴集团遭遇美国制裁，华为在美国也处境微妙之际，中国手机业另一家企业小米日前正式提出要在香港上市融资。回声报注意到，小米集团为上市融资而公布的公司业绩实情显示，2017年的营业额虽然成长了 67.5%， 但却亏本439亿元人民币，相当于57亿欧元。这表明小米手机在某些市场为应对其他中国品牌的竞争而再度压价。回声报的报道介绍说，小米集团和很多中国手机企业一样，为争夺市场宁愿压缩利润，甚至不惜亏本，寄希望于通过提供服务来赚钱。小米集团的盈利主要来自电影、音乐或电子游戏的网上销售。小米集团目前尚未明确计划上市融资的数额，但分析人士认为融资额可能会高达10亿美元，小米的身价也将由此而提升至1000亿美元。但报道指出，由于香港股市为吸引中国高科技企业投资，自5月起实行双轨制新规，小米集团的高管将可以以小额股份把持集团的控制权。但回声报的报道认为，尽管投资人对这样的机制态度有所保留，但预计他们不会犹豫太久。叙利亚杜马地区今年4月7日涉嫌发生化武袭击，并随即引发美英法三国针对叙利亚政府军设施的军事打击。但此后就有消息称，所谓化武袭击纯属子虚乌有。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了相关的消息，即使在法国也有政治人物对所谓化武袭击表示怀疑，要求政府拿出证据。解放报今天发表长篇分析报道，回顾一个月以来俄罗斯传媒工具各种混淆视听的表现，揭露俄罗斯政府为维护阿萨德政权而编造假新闻的努力。报道指出，正如2013年对叙利亚政府使用化武袭击的指控，法国政府公开了作为此次化武袭击指控基础的情报部门报告。这份八页长的报告根据当地信息来源收集到的图像以及不同部门收集到的证词得出结论，认为有足够的证据指认叙利亚当局应当对4月7日的化武袭击负责。一名法国高官针对这份报告的可信度向解放报记者表示，这是一次情报收集工作，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反复核查数十次，都经过大家一致同意。但是俄罗斯拒绝接受这份报告的结论，要求展开国际调查。解放报的文章就此写道，俄罗斯没有明说的是，正是俄罗斯在去年11月破坏了唯一一个负责化武袭击调查并指认责任者的机制。这个机制于2015年在联合国决议的框架下成立，由联合国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专家组成，为避免被指责有立场倾向，该机构的成员中没有任何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成员的专家。2016年9月，该机构得出结论，认为大马士革至少两次在叙利亚西北部使用氯气袭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则曾有一次芥气袭击。一年之后，该机构的调查又显示，阿萨德政权曾在一次袭击中下令使用沙林。但克里姆林宫否认所有这些结论，并使用否决权拒绝延长该机构的使命，该机构就此解散。目前被派往调查4月7日的化武袭击嫌疑的是一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团队，但调查人员无权指认责任人，只能确认是否有化武袭击。 调查人员抵达叙利亚之后的最初两周，叙利亚当局以安全为由禁止调查人员前往爆炸地点，而多家电视台此前都得以进入现场。4月21日以后，调查人员终于得以取证，这些样本将送往不同的实验室检测，但由于这类物质往往很快会分解，金融时报称调查人员考虑开棺检验遇难者的尸体。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